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1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彭博社报道，美国创下1960年以来最大的年度贸易逆差之一。今天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份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比上个月有所扩大至703亿美元，全年的贸易逆差达到9015亿美元，这是自1960年有记录以来最大的逆差之一。2025年由于美国进口商对川普总统持续不断的关税政策做出反应，贸易数据每个月波动显著，黄金和药品进口尤其动荡，因为企业竞相赶在关税上涨前完成交易。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2025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有两大特征。第一呢，是商品贸易逆差比2024年扩大了 2.1%， 那么总体的贸易逆差下降了 0.2%， 这意味着服务贸易的顺差有所扩大，而商品贸易逆差同时扩大。第二个特点呢，是美国的贸易格局出现变化，就对中国的逆差下降了 32%， 对欧盟的逆差也有所下降，但是有三个贸易伙伴的逆差明显扩大。第一呢，是与台湾的贸易逆差几乎翻了一倍，达到1468亿美元。第二，与越南的逆差达到1782亿美元，增长 44%， 台湾是增长 100%， 与墨西哥的贸易逆差扩大到1969亿美元。所以好不容易减少了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但是呢，从台湾、越南、墨西哥增长都填补了中国减少的贸易逆差。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的关税改革对美国的整体利益究竟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从贸易逆差这个角度来看，增加关税丝毫没有啊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那么这种轰轰烈烈的关税改革究竟给美国带来了什么呢？坦率来讲，这个问题今天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反对川普关税的舆论呢，认为川普折腾一年在贸易角度上几乎是无用功，但是赞成川普关税改革的舆论呢，认为整体而言美国还是得到了好处。那么这两种观点各自强调的侧重点不一样。你比如支持川普关税改革的舆论呢，认为尽管利差没有改变，但是美国整体得到好处。第一，政府多收了关税，就关税之前占联邦收入 2%， 现在跃升到 5%， 有现实的好处。第二呢，认为川普关税促进了供应链的自主权，就建立安全供应链。第三，打击了不公正的贸易对手，削弱了中国产品的这个进口，所以整体上增强了美国利益。那么反对者呢，认为整体上削弱了美国整体利益，就他们也列出三大理由。第一，民众的生活成本增加。第二，破坏了美国全球外交盟友的稳定关系。第三，损害了美国国债的信誉。所以从今天美国舆论来看，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有关川普关税的改革对美国的整体利益的影响还会争论下去。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爱泼斯坦案的三个最新的新闻。第一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前安德鲁王子因涉嫌不当行为被捕，英国国王查尔斯的弟弟安德鲁·蒙巴顿·温莎因涉嫌公职期间行为不当而被捕。此前有关他与被定罪的性犯罪者爱泼斯坦的关系更多细节被曝光。查理三世国王发表声明，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深切关注，并承诺白金汉宫将全力支持和配合调查。今天安德鲁王子刚刚满66岁，他的被捕无疑给英国王室雪上加霜。他的被捕是自17世纪查理一世国王在英国革命战争战败后被捕以来，英国王室成员首次落网。那么对于这个新闻，LT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12月份以来， 欧洲开始清算涉及爱因斯坦案的权贵了。目前有七名欧洲的政要受到处罚，这就引起美国舆论的广泛议论。处于爱因斯坦案风暴中心的美国，至今还没有一位权贵受到处罚，甚至连一个认错的都没有。这个现象它激起更多的美国民众的不满。昨天与网友分享过路透社的报道，他们公布一个民调，美国民众对爱因斯坦最大的不满是权贵逃脱法律的制裁。所以连英国的这个王子都被逮捕，那么比这个王子涉案更深的一些美国权贵仍然躲在桌子底下。第二个相关的最新报道是美联社的报道，就与刚才这个观点是有关。报道标题是维多利亚秘密创办人称爱因斯坦是世界级的骗子。爱因斯坦的文件公布后，最新轮到被问话的是零售帝国亿万富翁威斯纳。不过他在面对舆论的声讨时形容爱因斯坦是世界级的骗子，他被爱因斯坦欺骗了，同时否认参与任何非法活动。88岁的威纳斯是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秘密、时尚服饰阿贝克隆比、费奇公司等公司的创办人。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民主党人向他发出传票。威斯纳在位于俄亥俄州的豪宅受访，威斯纳在声明中说，我当初天真愚蠢又轻信，竟然对爱因斯坦抱有信任，他是个骗子，虽然我被他欺骗，但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也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威斯纳曾公开赞赏爱因斯坦判断力极佳，而且标准极高，始终是我最忠诚的朋友。但威斯纳与妻子发现爱因斯坦挪用他们金钱后，2007年彻底断绝了关系。在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文件中，一名受害少女吉弗瑞指责爱因斯坦将她卖给多个男人，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威斯纳。但威斯纳否认他知晓或参与任何非法活动，并声称从未有见过这位少女吉弗瑞。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与网友分享一个观点，之前在 LT 的另外一个频道 LT 加与网友分享过一个节目，就一次了解爱因斯坦案。在那个节目里边， LT 向网友们介绍了一个重大的事实，那就是目前美国舆论追索到公认爱因斯坦的第一桶金就是来自这个威斯纳。在90年代末，这个威斯纳莫名其妙地把他位于美国纽约上东区的超级豪宅以零美元就无偿地转让给爱因斯坦，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但是不管当时美国舆论怎么议论这个离谱的交易，这个威斯纳从来没有对外解释，也从来没有说过他被骗。他2007年与爱因斯坦决裂是因为其他的事儿，所以今天这个威斯纳把自己说的冰清玉洁是非常不可信的。至今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把纽约上东区那个上亿美元的豪宅无偿的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进入美国纽约上层社会，就是用这个从天而降的豪宅作为跳板，作为平台。显然威斯纳没有交代，显然他隐瞒了今天的秘密。第三个相关的最新报道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比尔盖茨因爱因斯坦丑闻退出印度人工智能高峰会。比尔盖茨原定今天在印度人工智能影响力高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但在几个小时前他突然宣布退出。此前美国司法部公布了比尔盖茨与爱因斯坦的关系，引发外界对其关系的密切关注。那么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对外解释也是不希望因为比尔盖茨的演讲转移了这次人工智能峰会的关键议题，也就是说他还是有些自知之明，怕他的丑闻在这次峰会当中进一步发酵。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比尔盖茨深陷爱因斯坦丑闻，这次退出印度的人工智能峰会表明他还有一点自知之明， 但这就带来另外一个疑问，如果爱因斯坦真的有自知之明，为什么上个星期跑到上海发表公开演讲呢？为什么比尔盖茨到了中国就没有自知之明了呢？ LT 认为啊，两个原因。第一，比尔盖茨深知中国的舆论受中国共产党的控制，而比尔盖茨在中国舆论当中是习近平主席的好朋友，所以中国的舆论不会纠缠比尔盖茨的丑闻，所以到中国了不需要有自知之明。第二呢，今天突然退出印度的人工智能峰会，是因为当今全球最顶尖的人工智能的专家企业家都出席了这个论坛的峰会，即使比尔盖茨参加也没有他的戏份，也不会受到人工智能领域舆论的关注，所以他参加只会让他的丑闻受到舆论的烧烤，因为比尔盖茨从来不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级的专家，所以他这个自知之明啊，还是有他个人的实用主义的，并不是真正的自知之明。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已向中国实验室资助10亿美元用于研究计划。这个新闻今天美国各大媒体都做了报道。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近年来美国政府投入近10亿美元的资金资助了一系列中国国防实验室的研究计划，该研究得出结论，围绕此类合作的安全政策已经失败。据信，这项研究首次以具体的金额9.435亿美元来衡量此类合作。该报告由位于弗吉尼亚州的非营利组织安全与诚信研究中心发布的，该中心是一个无党派机构。该报告并未指控有非法活动，而是指出问题很大程度在于美国政府并没有对科学研究合作施加更多的限制，例如由于学术研究不受出口管制，因此许多情况下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美国的教授与中国的国防实验室合作，即使华盛顿与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其获得美国技术。该报告记录了2019年至2025年年中与45个中国政府指定的国防实验室的合作，由此产生313篇英文文章，涉及定向能系统、人工智能、高效运算物理等主题。报告称，这些都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未来军事和作战能力的关键技术领域。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实验室直接受益于这些研究。美国战争部表示，正在采取多项措施来保护科学研究成果。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美中脱钩极其复杂，同时面临美国官僚体系庞大，在明确的脱钩法律出台之前，美国政府的各个机构各个部门还在按部就班与中国进行合作。举一个更典型的例证，当2019年疫情爆发后，美国舆论声讨美国官方竟然资助具有广泛争议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川普也气得跳脚。但是当时美国媒体报道，在川普政府的第一个任期截止疫情爆发，美国政府仍然在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这就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现象。尽管总统很反感很反对，但是美国的各级官僚机构仍然刹不住车。同样，这个报告他也指出，在去年中2025年中，就川普第二个任期，美国政府仍然在资助与中国国防相关的科研。所以这个就是美国这个官僚体系在面对与中国竞争，在面对中美战略性的脱钩大趋势当中反应非常迟钝。但是如果仅仅用官僚机构反应迟钝不足以解释这样一个离谱的现象。 LT 认为，参与这些合作的教授本身在这些合作资金、合作方式当中捞到个人的好处，是这种啊反应慢的根本的原因。就这些官僚机构也好，这些美国的教授也好，他们自身是得到了好处的，这个是美国政府最需要检讨和刹车的地方。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有关春节的一条比较轻松的信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在广泛传播一篇微信公众号的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是2026年人民币预期升值，中国出境游笑，入境游愁。2026年中国拥有史上最长的9天春节假期，热门出境产品已一位难求。随着人民币升值，中国民众外出旅游成本下降，但外国人赴中国旅游成本则增加。再按人民币汇率过去一年显著回升，从2025年初约 7.3 元对一美元一路攀升，到2025年底升破7元大关，累计升值 4.43%。 踏入2026年，多家国际投行和机构一致看好人民币会持续升值，甚至预测汇率将触及 6.7 至 6.8 区间。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民众出境游好处明显，以人民币对美元 7.3 升至 6.8 计算，相当于中国游客出国消费打了一个93折。反观外国人到中国旅游成本则增加了大约 7%。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人民币在2026年大概率会继续升值，这对于出国旅行或者留学的网友的确是个不错的机会，但是这种升值的趋势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它有一定的时效性。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香港南华早报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今天受到很多西方媒体的关注，很多媒体进行了转发和评论。这个报道的标题是习近平的清洗行动扩大至半裸官，这个新年伊始，中国又传出了新的极其负面的信息，一个新的政治运动，以清洗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悄然启动，而且这一次的清洗运动对象并非军队高官，也非党政高官，而是到了中低阶层的官员和国有企业的高管，这个影响面之大是过去几年的清洗运动前所未有的，所以非常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高度关注。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北京已悄悄对家属在海外的官员采取种种限制措施，作为反腐行动的一部分。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已对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内部展开检查审查官员和企业高管海外关联的情况。这次清理的目标从配偶子女均在国外的裸官扩展到子女在外配偶仍然在中国国内的半裸官。这个地方他就介绍一个中共内部的清理运动的一个新名词，就过去的裸官官方定义呢是配偶在海外生活，子女也在海外生活，那么剩下一个人当官，这个呢是中共内部定义是标准的裸官。那什么是半裸官呢？就配偶在中国国内，子女在海外生活的就是半裸官。报道称，过去配偶和子女长期居住海外的官员一直是北京反腐监察机构重点关注对象，近期审查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子女在海外生活，配偶仍然在国内的官员，这类人员被纳入更严格的监管，需按要求及时申报相关的信息。一位北京消息人士称，中共最高人事管理机构中共中央组织部去年展开全国性调查，深入了解官员的海外关系，如果他们与海外关系密切，渗透和腐败的风险可能更高，因此组织部门通常会将他们转移到不太敏感的职位。中组部2014年发布的一项政策文件明确指出，裸官不得晋升，也不得在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军队和国营企业担任领导职务。然而最近的变化意味着北京对官员的海外亲戚关系变得更加不宽容，有些人失去晋升机会，甚至被免职。一位熟悉情况的中国国有保险公司员工透露，近几个月一家领先的国有保险公司高管因其子女居住在美国并 获得绿卡而被免职。另一位知情人士则透露，在最近的整顿行动中，一位隶属于中国政府部门的研究所也撤换了一名所长，原因是该所长被发现隐瞒其子持有美国绿卡的事实。那么对于这个新闻，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南华早报的这个报道，它反映了中国官方在国家安全与反腐败两个大框架下对公职人员的忠诚度的审查进一步升级，而且这次的运动它没有职位的台阶，所有的公职人员、国企的管理人员都是被清查的对象，所以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政治上的清洗范围最大的一次。它传递三个方面的信息，就第一，审查的逻辑变了，过去是防止资产的外逃，现在呢发展到防范地缘的风险。早期的所谓的裸官重点在反腐，防止官员向海外的配偶子女输送利益，转移非法所得，防止官员东窗事发后外逃。那么这一次的清理半裸运动，这个面大大扩大，它的重点并非反腐，因为子女的留学在中国官员当中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很多官员的子女留学以后是回到了中国。但是这次不分青红皂白，只要子女在海外都被纳入限制监控的对象。它表明这次清理的重点，或者从全裸官员升级到半裸官员，它的重点就不在反腐，而是在国家安全打引号的。它的政治逻辑在子女在西方国家留学或者工作被视为潜在的软肋，担心这些公职人员因子女受制于外国政府或受到西方价值观的渗透。第二个信息呢，就国企的管理人员也纳入了这次体制内官员的清理。他这个还不是登记你有子女在海外留学，他这次登记是直接打入另册，包括刚才举例的一家保险公司的老总被撤换，他不仅是担忧，他就是打入另册，所以他被视为一种清洗运动，所以他会导致体制内大量的有子女海外留学的家庭面临一种抉择，是保自己的仕途还是断了子女学习留学的前途，就断子女的后路，断子女的前途，还是保自己的升官发财的之路。所以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啊，鸡飞蛋打，两个一个都保不了。就你即便是，大家可以设想，即便是为了自己升那么个小官，科长升处长，把自己花了家庭很多积蓄的子女留学中途而废，你可能仍然得不到共产党的信任，同时会毁了子女的前途。所以这就是政治的残酷性，这也是为什么南华早报认定这项清理运动啊，不是纠正，不给你纠正的机会，就是把一大批官员打入另册的政治运动。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从打击全裸官员到打击半裸官员，反映了中共对有海外关系的官员不信任。你按这个政治逻辑去发展，不光是有子女海外留学的，你有海外亲戚关系的都会被打入政治上的另册。这次的清洗运动，它从三个维度来传递中共这次反半裸运动的政治目的。第一，是中共非常明显他要消除人质的风险，他把子女在海外的这些年轻人视为人质。他传递的逻辑呢，是中共不再把海外留学的人视为精英的象征，而是视为一种对中共的国家安全的威胁。就他的政治逻辑完全变了，而且认为这种子女在西方国家会被西方国家作为软肋。你看中共完全是小人之心，子女在中共的干部管理当中一直被中共作为软肋。比如大家印象很深的疫情期间，北京的社区官员在讨论如何管制老百姓的时候，当时北京的一个街道的官员讲他儿子是他的软肋。包括大家印象很深的上海的那对夫妻，在面对大白的威胁下，那对上海的年轻人说，这是最后一代，我没有子女，我没有软肋给你们捏了。所以这种软肋说并不是啊 一种事实，就西方把共产党的官员的子女做软肋做人质并不是事实，恰恰反映了中共把官员的子女作为人质。他传递的第二个政治目的是重塑绝对忠诚的意识形态。就习近平现在清洗运动啊，杀红眼了，他忘了为什么去清洗，包括他在军队的亲信也是没完没了一股脑的清洗，他现在幻想一种啊绝对的忠诚。那么这种清理半裸运动也是习近平追求的一种绝对忠诚，你把身家性命一家老小都压给我，压在习近平笼子里，他才相对放心。所以说打击半裸运动是泛化的忠诚运动。第三个政治目的呢，传递的信息双重标准。习近平的女儿可以到美国哈佛留学，但别人家的孩子那就是人质，那就是西方的特务。但是我习近平的女儿你们不要往那儿想，我的女儿不是软肋，我的女儿不可能是特务。所以这是一种啊忠诚的训练，就指鹿为马本身既是一种检验也是一种训练，我就是要在双标当中来培养极端的忠诚。所以说这一次的对半裸的官员的清洗与反腐没有任何关系。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中国国内出现对这种海归不信任，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清洗运动，在中国社会这种舆论也还是很浓厚的。比如大家印象很深的去年四月，格力的 CEO 董明珠他做了一个很有名的定论，说格力绝不用海归，因为海归派里面有间谍。你看这个他还不是说是软肋，海归里边有间谍。董明珠呢是被称为中国企业界最懂政治的中国企业家，这个老太太装疯卖傻，但是她每一次都是与中共的政治意图高度吻合，强烈共振的。所以她的这个言论在中国社会发酵，她传递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对留学生或者有留学背景的人标签化污名化，也就是特务化，这个你很难想象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年代会有人说出这种话，但今天就是被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大声的宣传。他第二个信息呢，传递习近平与西方的脱钩，这种内循环延伸到人才的领域，就现在不光产品内循环，人才也要内循环。你跑到海外留学的人不仅得不到社会的尊重，你还要受到社会的歧视与排斥，这个转变是180度的。第三呢，它传递了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商业环境下所谓的政治安全大过这种啊创新的需要，宁肯人才内循环也避免触碰政治上的不正确。它最直接的效应是影响这种创新能力，中共它不在乎。那么第四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这一种新的清洗运动反半裸的这种政治运动本质它还是为脱钩在做准备，它反映中共决策层的核心逻辑，那就是所谓的政治安全远远大于发展。那么这种转变它至少是在三个维度上反映了一种倒退，该倒车。第一呢，是对现代化的定义啊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在改革开放时期，现代化它基本的含义包括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但是今天的现代化它就强调自主化和政治安全，就现代化的定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过去为我所用，现在必须要加上一个政治安全，所以这对现代化的定义而言是一个明显的倒退。第二呢，人才的生态开始逆向淘汰，当海归与特务在舆论场当中形成联想，那么就会产生严重的连锁反应，包括最近中共限制一些科技企业与西方公司的合作，最近就导致一些初创型科技企业把科研团队整体搬迁到新加坡，避免中共啊对未来国际合作的阻挠，这对中国来讲显然是一种损失。那么第三个维度的倒退，它形成一种防御性的脱钩，也就是主动脱钩，通过切断或者打击 有海外背景的官员，中共希望在物理和心理上切断与西方的最后联系。如果这种运动持续下去，未来会越来越少的中国年轻人在海外学习。不知道网友们有没有一个量的概念，在中国体制内的官员和国企的管理人员当中，有子女留学的究竟占多大的比例？ LT 估算应该不低于1/3。那么随着这种清洗运动的推广，可能这个比例会下降，但是毕竟有相当比例的中国官员的子女在海外留学和生活。那么这种清洗运动，它会像一种马太效应，会在中共党内更加极端化，就像今天习近平清洗军队一样，清洗到后来互相揭发，没有事儿也有人给你编出事儿。那么党内这种反半裸的清洗，它也会扩大化，大家很容易发现，以后在官员的提拔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人举报某某某是否有子女留学。那么现在举报是这种半裸，举报的一定程度会发展到，哎，他还有其他亲戚在国外。进一步的发展，即便是子女回到国内，也有人会进一步扩大化。难道他留学期间就没有当过特务吗？进而会发展到像文革时代，你哪怕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海外，也有是特务的可能性。所以今天南华早报这个报道传递出来恐怖气氛，远远不只是对这些所谓的半裸的官员和国企的管理人员，它显示一种中共新的政治运动的恐怖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体制内的人员波及蔓延。所以在围观去年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后，今年习近平突然把大刀挥向了普通的中国体制内的官员，无差别、无级别台阶的这种清洗运动正在蔓延。所以这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要认真对待，因为几乎每个中国网友都有亲属在体制内工作，几乎每个网友都有一些亲戚朋友或者亲戚朋友的子女曾经或者现在在海外留学，突然这些都变成罪状了，突然这些都变成了中共要打击、要惩罚的对象。所以这传递给每一个中国网友的信息就是，社会性的政治运动已经来到了大家的身边，不要低估这种政治运动会走向极端。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